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广告片惹怒白宫，川普宣布终止与加拿大所有贸易谈判。美严厉制裁俄罗斯石油巨头，欧盟联手制新制裁，中印暂停购油，普京强硬反呛。美下个礼拜召回几千个Medicare 停职员工，应对医保开放注册。川普说一富豪捐赠$13,000,000帮政府支付军饷。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10月23日，国际油价上升近5%，主因是美国在前一日宣布对俄罗斯两大石油巨头实施严厉制裁。升级制裁的目的是为了削弱俄罗斯的战争金库，向普京发出停战通牒。外界指出，这个是川普政府对莫斯科的重大决策转变。被制裁的俄罗斯石油和卢克石油两家公司掌握住俄罗斯近一半的石油产量，占全球原油产量的5%以上，而石油天然气收入亦都占俄罗斯财政预算的1/4，是俄罗斯维持侵略乌克兰战争的最重要资金来源。美国财政部要求各国企业在11月21日前终止与俄罗斯石油生产商的交易。消息曝光后，路透社报道，中国国营石油巨头包括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和振华石油已经暂停采购俄油。印度最大的俄油买家信实工业公司亦都计划减少或停止入口。中印两国是俄罗斯最主要的石油客户。分析认为，这一波暂停可能迫使莫斯科寻找新买家。与此同时，欧盟在4日亦都通过第19轮制裁俄罗斯方案，针对俄罗斯的影子蓝队、银行金融以及能源业，并禁止入口俄罗斯液化天然气，还首次将两家中共炼油厂列入制裁名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赞扬美欧同时行动非常关键重要，这个向世界其他国家发出了一个积极信号，让他们加入制裁。对此，俄罗斯总统普京当日强硬回应称，莫斯科绝对不会屈服于美国或任何其他国家的压力。美国不友善的制裁将产生一定的后果，但不会对俄罗斯经济造成重大影响。美加贸易关系陷入前所未有的紧张。川普总统23日深夜在 Truth Social 发文，宣布终止与加拿大的所有贸易谈判，原因是一则由加拿大安大略省政府制作这个礼拜在美国播放的争议广告。川普总统社话，利根总统基金会刚刚宣布，加拿大广告欺诈性使用罗纳德·列根的影片，歪曲他1987年有关自由贸易的讲话内容，试图干扰美国最高法院和其他法院对关税政策的裁决。列根总统基金会亦在 X 平台发声明证实，安大略政府未经授权编辑和使用前总统列根的讲话，并正在评估法律行动。该广告由安大略省长道格·福特推动，内容暗示对外国商品征收关税会导致经济崩溃和失业。预计这个礼拜起在 Newsmax 和 Bloomberg 等频道播出。他甚至表示，加拿大将用一切手段反对美国的关税。目前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征收35%关税，但美墨加协定商品暂时豁免。川普政府同时对加拿大金属科征50%、汽车科征25%的关税，冲击当地经济。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当晚回应称，美加长达几十年的经济紧密关系现在已经结束，计划未来将加拿大对美国以外国家的出口翻一倍，降低对美国的依赖。 美国联邦医疗保险与医疗补助服务中心 CMS 23号证实，将在下个礼拜一开始暂时召回所有停职员工，以便在 Medical 和 Marketplace 开放注册期间提供最佳服务。传统联邦医疗保险 Medicare 及联邦医疗保险优势计划的开放注册期已经在上个礼拜三启动，而联邦平价医疗法案 ACA 保险市场就在11月1号开放。根据联邦卫生与公共服务部停摆应变计划，自10月1号政府关门以来， CMS 已经有 47% 的员工处于停职状态。Medicare 和 Medicaid 等核心计划未受停摆影响，因它的经费已经纳入法律保障。 CMS 表示将暂时挪用一些研究人员为获得 Medicare 和 Medicaid 数据所缴纳的使用费来支付员工的薪酬，待国会恢复常规拨款后归还。川普总统10月23号表示，一位富有的私人捐助者已经向联邦政府提供了1亿3千万美元的支票，以帮助缓解因政府持续停摆而造成的军人可能即将停发工资的困境。川普称赞这位富有的捐赠者是爱国者，我的朋友，但这位朋友不愿意透露姓名。川普说，他前几日给我们打电话说，我愿意为你们因民主党人引发的政府停摆而出现的任何资金缺口出点力，我个人亦都愿意弥补你们在军队方面遇到的任何资金缺口，因为我爱美国军队，我爱这个国家。在发放军饷的问题上，川普政府正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因为尽管陷入了预算僵局，但政府仍然要尽力确保现役军人拿到薪水。川普此前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指示五个大楼将未使用的研究资金重新调整用途，用来支付军人的工资。战争部此前已经按照川普的指示调整了五个大楼预算，确保130万名现役军人在10月15号领到薪酬，但目前尚未确定政府是否仲有资金支付应在10月31号发放的军饷。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白宫建新宴会厅，获苹果、谷歌等37美企捐款。川普呼吁牧场主降低牛肉价格，推动扩充牛群计划。中国制安全气囊充气器爆炸，酿成六死，美展开调查。纽约破获以暗网贩毒洗钱，720万美元，四华人获刑。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白宫10月22号公布了一份名单，显示有37家捐赠者为川普总统的3亿美元新建白宫宴会厅项目提供了资金，其中包括苹果、亚马逊和谷歌在内的科技巨头公司。据川普此前透露，这个占地9万平方英尺的白宫宴会厅建成后，将可容纳多达999名宾客。由礼拜一开始，施工人员已经着手拆除白宫的整个东翼。白宫宴会厅项目的捐赠者名单中包括了一系列的植谷重量级科技企业，以及国防承包商和加密货币公司。其中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捐赠了2200万美元，作为川普在2021年1月6号国会大厦骚乱后，他的 YouTube 账号被谷歌封杀的法律和解的一部分。此外，微软、Coinbase、康卡斯特和 T-Mobile 等巨头公司亦都出现在捐赠名单上。国防承包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已经承诺提供超过1000万美元，并表示好荣幸有机会帮助将总统的愿景变为现实。不过，白宫宴会厅项目在获得企业支持的同时，亦都引发一些左翼人士的严厉批评。对此，参议员霍利质疑说，这些左翼批评者缺乏可信度， 他们之前在所谓的种族正义抗议活动中一直在努力拆除美国历史人物纪念碑，但现在他们就突然说，哦，冬日的建筑很特别。川普政府采取措施加强应对牛肉价格上升，在呼吁国内牧场主为消费者降低牛肉价格的同时，农业部等多个部门联合发布扩充全国牛群的计划。22号，川普总统在白宫记者会上表达对畜牧业的关注，他说牧场主表现出色，但多年来损失惨重，他们确实遭受重创，而他们由我的政策中获益良多，我对入口商品征收关税，包括牛肉，这个令他们终于有机会建立一个似样的产业。多年来干旱肆虐美国西部，导致牛肉产量年年下跌。美国政府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年初，全国牛只全栏量已经降至8670万头，创下1951年以来季节性基准的最低纪录。川普总统表示，他的政府将与畜牧业者展开协商。与此同时，农业部礼拜三宣布一项名为《美国牧场主同消费者计划》的新倡议，目的是扩大国内牛群规模，并长远支持美国的牛牧场主。此外，川普政府礼拜三首次通过高级官员确认，正是将阿根廷牛肉的关税配额增加4倍，达到40000公吨，目的是在短期内降低美国国内牛肉价格，同时对盟友阿根廷提供经济支持。美国联邦监管机构23号宣布，对中国德天乐安全科技公司，又称 DTN Airbag 进行调查。该公司生产的安全气囊充气器因在车祸中爆炸，导致至少6人死亡。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说明，最新的事故报告发生在10月。交通部长达菲发出严正警告，称这些充气器极度危险。调查人员质疑这些充气器内含不稳定化学物质，在启动过程中会引燃，迅速将气体冲入安全气囊，产生过大的爆炸力，导致安全气囊剧烈而且失控爆炸。公路安全管理局掌握的8宗事故都是发生在雪佛龙、曼瑞堡和 Sonata 轿车上，而且使用的都是非原厂替代气囊。不过尚无证据显示充气器破裂问题只是限于这2款车型。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德天乐的充气器和正品零件极为相似，但售价只是原价的大约1/10。达菲部长说，在美国入口并安装这些有缺陷的中国零件是一项严重的犯罪行为，危及公共安全。汽车维修厂和零件分销商必须保持高度警惕。曼哈顿地区检察官白艾荣礼拜一宣布，一个以纽约法拉盛为据点、跨州经营的暗网毒品玩份与加密货币洗钱集团中，4名华人和1名邮政局员工相继认罪并被判刑。39岁的主疑犯吴南礼拜四被判处至少6年半刑期。同伙的唐鹏鹏、陈博文、林子祥及邮政雇员蒙哥马利已经在早前分别被判监禁或有条件释放。该犯罪组织以美国火套为名，透过暗网向全美50个州以及华盛顿特区运送超过10000个含可卡因、摇头丸、氯胺酮等毒品的包裹，非法收益超过720万美元。起诉书指出，吴南最初在法拉盛经营业务，运送超过10000个毒品包裹。2022年4月，他将部分业务转移至加州 Upland， 继续全美范围内的贩毒活动。22岁的林子祥负责协助物流。 30岁的唐鹏鹏就负责协助租赁房屋和办公场所，并协调资金往来。邮政雇员蒙哥马利就利用职权提供邮政系统的内部建议。在金融层面上，吴楠和唐鹏鹏共收到近800万美元的比特币收益，并在唐鹏鹏的手机中发现约90万美元的加密货币资产。地检白艾荣表示，我们的检察团队已经展示了在追踪加密货币、瓦解暗网贩毒网络方面的专业能力。这些定罪不单止清除了严重的危害社区的犯罪集团，还成功没收了几百万美元的犯罪资金。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